内部文件曝光科兴停产，网民翻查之后都非常焦急。专家谈科兴停产原因，从马英九言论睇中共嘅意图，中共介选黑手伸向台湾留学生，中国农村老人退休金只有百几蚊。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科兴一份内部文件自10号起在网上流传，文件透露公司新冠疫苗已经全部停产，网民随后发现自己的接种记录全部没了，但后遗症已经出现了。
这份文件叫做《停发新冠项目绩效工资方案》，从公章来看，发这篇文件的部门是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文件提到公司新冠疫苗已经全部停产，而且公司目前亦都冇新冠疫苗产品销售，因此2024年1月起取消相关绩效工资。这个消息快速引起关注，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网民想起被迫接种的日子，并投诉出现后遗症，其中不少人都反映出现肺结节，甚至由公司体检发现无一例外都患有肺结节，亦有人说肺结节病理就是早期肺癌。北京一位自媒体人在科兴停产的词条下发文说，接种三针科兴今年体检发现三大问题，肺大泡、肺结节、双侧胸膜局部增厚。还有人说妈妈打完科兴查出癌症，但发现时已经迟了。面对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的网络争论，有网民提出虽然近期都无法对证安全性问题，但存在以下事实。第一，医院皮肤科这几年接诊量显著增加，医生不能够对患者说病因，但会说这种情况很多。第二，身边中年人有不少产生了耐药性的湿疹。第三，现实中没有质疑疫苗安全性的渠道。如果不是这份内部文件外传，国人可能都不知道科兴疫苗就这样停产了。有网民说，当初家长不打就不给小孩子上学，日日催日日催，现在一句停产就完事了，一句说法都没有，真是儿戏。更离奇的是，网民说到痛处开始输入个人资料查询接种记录，结果发现记录都没有了，无声地消失了。不少人表示打过两针、三针科兴，但系统显示暂无接种记录。网民质疑这个是落得一身病，却连证据都没了，是怕秋后算账吗？ 新冠快速变异，被认为是科兴停产的原因之一。JN.1 已经是目前主流病毒，更恶劣的是现在出现三毒齐发的交叉感染。北京市民李先生10号告诉新唐人知，现在白肺死了很多，你到火葬场看看，全部都是。辽宁市民傅先生说，身边有人猝死，在我身边有三四个人没有症状直接就死，没有时间抢救。北京陈先生亦说，四五十岁、五十几岁都有，都是心梗、脑梗猝死，还有心脏方面的疾病猝死，官方不准说的。台湾媒体11号报道说，上个礼拜台湾门诊急诊类流感就诊人次是123000人次，创近10年同期最高。胸腔器重症专科医生黄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要面对流感、新冠和呼吸道融合病毒三毒齐发，这些病毒会密集交叉，民众要小心防范。
科兴新冠疫苗已经停产的话题日前冲上热搜第一，引发各界关注。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严重的副作用可能是科兴疫苗停产的原因之一。
Jonathan Liu 1月11号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网友控诉接种中国国产疫苗之后罹患急性白血病，涉及中国30几个省市区的患者，年龄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有70几岁。他们接种的疫苗以科兴生物为主，这些患者在接种疫苗前身体健康，估计个案有数千至上万。中共官方封锁消息，还有很多网友投诉说，接种疫苗之后肺部出现结节，体制变差。有理由怀疑科兴疫苗的副作用可能比较严重，因为随着大陆新一波的疫情，又有新的变种 JN.1。 从医学科学角度来看，当已经出现基因变异了，原来的疫苗的保护力度肯定会下降，甚至它的风险大过它的益处。我觉得亦可能是科兴疫苗不再生产的原因之一，这个亦是很多公众可能在报告一些副作用出现一些严重的。如果是轻度常规的疫苗副作用，一般是合理范围的，但是如果你经常出现严重的副作用，例如有些白血病的情况，即使没有明确规定就是新冠疫苗引起，但是人家以前都很健康，打了科兴疫苗之后出现，这个从医学上来讲不能够排除是疫苗的副作用造成的。另外 Jonathan 留判断，疫苗不单止危害了普通百姓，亦涉及一些领导干部。再一个，这一波科兴疫苗的副作用不单止是波及到普通老百姓，可能涉及到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比较高层的老干部。我们见到疫情期间很多中共的党员干部亦在大量死亡，有些是年轻的，有些是中年老年的。我估计这些人亦都打过疫苗，但是都没什么保护作用，最后还是过了身。甚至有些人一直在打，可能打了四五针甚至打六针的，亦可能出现这些副作用了。因为按照中共官僚体制，领导干部出现的任何健康问题往往是比较重视的。据香港媒体星岛报道，有网民想起翻查注射科兴疫苗记录，就发现记录都没了，有些打过两三针科兴疫苗的都显示就无接种记录。 Jonathan Liu 分析，如果是普通的人疫苗记录消失，意味着这种副作用可能发生的面积比较大，特别是严重的副作用，例如影响血液系统。华南理工的邱勇才教授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案例了。如果这些血液疾病的病例增加，同时估计还有一些心脏疾病增加，公众不良反应报告越来越多，药厂面临被索赔，因为公众有权利。本来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打了疫苗之后出现重大疾病，那我的后半生可能需要长期治疗，那我这个费用怎么选？老百姓会想办法追责任，获得一定的赔偿，但是老百姓想请律师起诉科兴公司亦很难赢这一场官司。 因为你没有证据，你说打了我的疫苗，那记录在哪里？没有，你就赢不到官司。邱勇才是华南理工大学环境能源学院教授，因为血液疾病在2023年12月3日过身，年仅40岁。死前他怀疑自己的血液疾病和疫苗有关，因为他之前很健康，没有任何其他疾病。他在群里面表达看法，被屏蔽。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习近平。马英九仲话，台湾无论如何防卫，都永远无法抵御同大陆嘅战争。马英九嘅讲法立刻被国民党嘅正副总统候选人双双切割，事件引发大陆同海外人士热议。
马英九喺选前关键时刻这个讲法嘅目的系乜嘢？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迅速切割马英九，系国民党内部嘅分裂，定系侯友宜嘅权宜之计？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星记者11号采访了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宏仁先生。他说马英九过分相信中共，马英九讲的话就是中共的意图。马英九这个人是相当自负，他还活在他的百年政绩里面，他还反问这个德国的记者说，我在执政的时候你有没有来过台湾？记者说没有。他就开始跟对方上课，讲自己在执政的时候其实两岸是有几和平，又开始宣扬自己的政绩。马英九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既然你要跟对岸做谈判，你必须要相信你的对手，相信对岸这个领导人，因为你不相信他的话，你这个和平谈判就没办法谈得上了。在逻辑上好像有几分道理，你个人要这样做可以，但是你要将整个国家的未来和国家安全完全依赖相信某一个领导人，这个其实还是不可行的。王宏仁认为，中共是独裁体制，世界会支援台湾抗战，台湾人应该有信心。马英九指台湾没有任何抵御中共侵犯的能力，亦没有必要去抵御，是完全的投降主义。我们同对岸是一个竞争同敌对的关系，我们要设想的是最坏的打算，不是设想一个最好或者中间的一个打算，不然的话你等于将整个台湾的未来都交给中国来做决定。这个当然是不明智的讲法。马英九从过去的记录以来，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认为他自己百年做得很好，他认为国民党路线就是要重新回到九二共识才对，才会维持原来的百年。王宏仁认为中共利用马英九解选手段非常低劣，马英九的说辞从侧面进一步助选民进党，现在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都需要和马英九切割了。侯友宜方面，当然他因为选举的关系，他知道马英九这样一讲对他的选举一定会有坏处，他判断以现在的形势来看，对他的选举其实是有负面的效应，因为台湾社会台湾民众没办法接受马英九这样一种讲法。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0号在造势晚会指出，马英九不单止说出就两岸关系而言要相信习近平之类的说话，更在访谈中不断强调两岸关系要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因此这场选举不单止是信赖台湾与相信习近平的选举，更是接受一个中国与走向民主世界的选择。
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将会在1月13号举行，中共利用各种统战手段介入台湾大选受到关注。
台湾陆委会1月10号在脸书发文，罗列中共多种介选惯用手法等。近日一位在大陆留学的台湾学生向大纪元透露了中共利用学生影响台湾大选的手段。这位台湾学生说， 返台湾之前，大学管理台湾学生的辅导员召集我们开会，并且进行了洗脑宣传，主要就是讲九二共识和祖国统一势在必行之类的话。会后还要我们写不投民进党的保证书，而且还要我们劝父母亦都不要投票给民进党。学生还透露，这次我们返台湾的机票就是学校出的钱，学校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将选票全部投给国民党。根据台湾教育机构的统计数据，疫情前2019年中国大陆有25106名台湾留学生。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先生，他提醒台湾人，中共希望选出一个亲共的总统，这个对台湾很不利。中共想介入台湾大选，这个不是新闻，是中共一直做紧的事。中共当然希望比较亲中的人能够选上，对他比较有利，对台湾来讲当然不利了。郭维邦总结说，中共影响台湾大选的手段几乎无孔不入，利用网络影响台湾年轻人，在台湾大选前攻击蔡英文总统，大风向影响选举结果，还用威胁恐吓的手段等。早期是对台商，台商回来选举，中共给机票，中共怎知道这些人回来投哪个呢？中共也都没有办法。界选关键反而是目前很多认知作战，有一些信息混淆，这个反而是中共很犀利的。中共会传一些假信息，中共不喜欢的对象他威胁你不要投，这样的案例我想实在太多了。最后高维邦提醒台湾选民，自由民主对台湾太重要了，一定要选啱的人，不要落入中共的陷阱。
1月8日，第46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中国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的退休金总共有1亿7千万，平均每个人一个月大概只有100多元，不超过300元，同科级干部退休金差距悬殊，有些甚至差70至100倍。
陆挺说，如果派钱，首先应该派给这些人，中共政府过去欠得最多的一笔钱，就是给农民的钱，尤其农民养老的钱。不少网民表示惊讶，并质疑这些钱怎样过日子，纷纷表示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来都没有管过另一部分人。陆挺讲的情况是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普遍现象，一个普通农民和一个科级干部的收入差别很大，农村退休老人一个月只是拿到几百元，而干部的退休金少的都有几千元，有些甚至达到过万元，底层人民确实不容易。曾经亲眼看到农村老人病了，因为没钱也不愿意麻烦仔女而放弃继续治疗。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过城市，面临更严重的养老问题。去年12月，中国经济学者李迅雷在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发文说，中国约有9亿6400万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但一日之后文章被下架。中国民众的低收入问题一直是舆论焦点。已故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曾经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亦就是1000元，引起广泛关注。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